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假使你现在呢正在收听《真道分解》，那我为你呢献上感恩。因为呢你知道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是有神他自己选召的意义和目的，他对我们的大爱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又可以呢让我们借着各样的机会去认识他更深更多。今天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四章里边呢，原则善牧师将会为我们讲到呢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十三节到三章五节，那里头呢讲到了神起初选召圣徒的意义在哪里，讲到了保罗呢他请求教会为他代祷，也讲到呢保罗呢他赞美了神的一种呢特性。那到底起初选召的意义是什么呢？教会代祷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保罗又赞美了神的什么呢？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收听。鼓励在试炼中的肢体，纠正对主再来的误解，教导努力做工的重要。请听原则善牧师为你主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研读。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真道分解这节目当中再一次相遇。我是原则善牧师。在最近这几集的真道分解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思想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文。今天我们将进入第四课的课程，我们所要查考的经文涵盖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到三章五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在大纲里面呢编录了第四部分以及第五部分。在这呢，原则上原牧师我再复习一下前面的大纲的部分。我们将帖撒罗尼迦后书总共三章的经文分七大部分，这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安，所包含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一节到二节。那么第二部分呢是感恩及代祷，经文是从一章三节到十二节。第三部分呢是讲到预告不法者的兴衰，经文是二章一节到十二节。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四部分，题目是再次感恩及代祷，另外会进入到第五部分是请求代祷及再次代祷。那么第四部分的经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这里面呢有三个小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点，就是感谢的原因。我们说啊，这一段是保罗再一次的提到一个感恩的事。那么为什么来感恩呢？经文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的经文。圣经经文这样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里好像保罗如释重担地喘了一口气，因为呢，对于耶稣基督的再来，他做了一个正确的教导以及提醒。接下来呢，使徒保罗将他的话题从不信者和这个受大罪人或不法之人欺骗的牺牲者所呈现的这忧郁这一面呢，转入到为他所带领悔改信主的人，也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成为他的一个焦距了。那么这些人借着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所领受的救恩是肯定的，保罗再一次为这个来献上感谢而感谢神。 这两节经文当中呢，充满了属灵的意义。有人曾经说啊，这是一个缩影的神学体系。保罗以神的永恒拣选作为开端，他叙述圣灵成圣的大能，适时的成为信徒的救恩，并在将来的生命中共享耶稣基督的荣耀而得到完全。我们看保罗说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这个我们和你们这个词句都很强势的。保罗深深的觉得，为了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会友们，他所具有的信心和救恩，他对神得要负起责任。保罗称呼他们为主所爱的弟兄们。这些人是保罗所爱的弟兄们，同时也是耶稣基督所爱的弟兄们。当然啊，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啊没提到姐妹，那事实上这里的弟兄也包含了姐妹们在里面。这一群弟兄姊妹，他们是神爱的对象。保罗宣告说他的感谢，因为神从起初就拣选了他们，使他们能以得救。虽然这个救恩是由于神的眷顾，借着使徒保罗带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使他们能有听福音的机会，可是呢，却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他们。这种救恩实际上是由成为圣洁之灵所完成的，如果不是被神的灵所转变，就没有人能够得救。然而信心呢，却是这种更新的一个必要条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心呢，是因信真道，因此这个经验是有属人的一面，也具有属神的那一面。神在永恒中拣选，是由于人他的选择得以完成，而人接受福音中的启示出来的真理，把自己的意志顺从于基督的主权之下，这也是神的恩典。因此使徒保罗提醒信徒们，他们已经借着所听到的福音而蒙召得救了，借着福音的召唤，使神的拣选得以见到功效，这也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所宣讲的信息。而这个蒙召的目的和结果呢，就是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由此看来啊，使徒保罗所用的这个救恩这个名词，它涵盖了非常广泛的意义，它包含了整个的基督徒的信仰经历。因此当使徒保罗把由他所带领悔改者的经验与那些不领受真理的人做对照的时候，保罗自然而然的就献上感谢。他知道这一群信徒，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的信心是稳固的。接着就是第十五节，我们给他第二小点的标题，就是免坚守教训，劝勉他们要坚守这个教训。保罗的话题由感谢转入到劝勉，事实上在感谢当中的主题就是他所吩咐的依据。在经文当中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要知道属神的恩典并不排斥属人的努力，而对于人的努力啊，无可厚非的，我们是要加以勉励的，要加以肯定。我们不是说人所做的可以帮补神，但是呢，人确实要付上代价。我们在付上代价的过程当中呢，也要给予鼓励。这样的鼓励，正面的劝勉呢，可以帮助信徒在信心的持守上更加的稳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是被神所爱的，他们得到神的拣选和神的呼召，并且可以承受永远的荣耀。在这事实上，我们看见应该使他们要得到勉励，而在言行上呢，也得以忠心的来履行基督徒应该有的见证。这个劝勉呢，是很特殊的，并且还涉及到这封书信当中整个第二章所陈述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由于这些信徒他们知道虽然主的来临可能近了， 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但却不是立刻就会发生的。那么由于他们清楚明白自己的立场和他们得救的确据，所以呢，他们受到勉励，要站立得稳，来对抗所有的反对、所有的迫害和那些虚假的教训。信徒们不可因这些外在的因素而被激动，甚至呢，引发出一种恐慌，而是要稳固的、安静的、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也能够明白保罗所给他们的教训。这个教训并不是指历代所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说，而是指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给的一个劝诫。这个劝诫不仅仅包含了他对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教训，而且也包含了保罗所传的整个福音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出于保罗口传的，有的呢是可以从保罗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到的。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在书信上面说口传的，就是指当使徒保罗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呢，这些信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对他们所传讲的信息。而信上写的呢，当然就是指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那么信徒们如果记住了保罗这样一个确切而且清楚的教训，就不应该被任何虚假的假教师的教导所摇动，或者呢会被那些冒保罗之名的这些讲法所困惑了。因为无论是口讲的，无论是冒名的书信，都不可轻易的动心，都可以经过检验而明白真理。事实上，大多数由耶稣基督再来所引起的热烈的争辩，或者狂热式的混乱，以及那些幻想式的理论，并不是关系着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的教训是否清楚，乃是由于对圣经的曲解和人类自己的想象的妄念而产生的这些争论。那么在这样一个教导当中呢，保罗很清楚的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要坚守真道，要牢牢的守住保罗的教诲。那么接下来在这个劝勉之后呢，保罗又进入到一个祷告的内容，所以这也是在我们的大纲里面呢第四部分的第三小点，我们给他定的题目是祷告的内容，所涵盖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16-17节。经文这样说，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使徒保罗认识到他所做的要求唯有借着神的全能、神的恩典才能够使人顺服并且得以完成。保罗之所以向圣子耶稣和圣父上帝献上这个祷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不为信徒祷告，说的再多，说的再怎样正确，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赐下能力啊，人没有办法做得到，而且呢，人也不会去悔改，转向神。因此呢，保罗要为信徒祷告。而我们从保罗的祷告词来看，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将圣子呢放在圣父之前，不是说圣子耶稣基督比圣父要来的伟大，但是呢，他提到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所以呢，圣父的救恩就彰显出来了。从这样一个爱所得的结果，乃是属神的恩典恩赐，这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才临到我们生命当中。这种对安慰和力量所做的祷告，是以这个属乎恩典的恩赐来作为基础的。那么使徒保罗从这个彰显出来的爱上面得到了勉励，而祈求主以及父神安慰信徒的心，并且呢要在一切善行善言上面坚固信徒。显然可见呢，这个信徒们在善言跟善行上面是有榜样或者有见证的，那么要持续下去。 这种安慰不仅是对忧伤者的一种安慰，也是鼓励人拿出勇气来继续的承担，并且表现出充满活力的这样一个作为。在这个祷告当中呢，保罗同时祈求要使这些信徒们的心能够得到建造，得到坚固，因此而产生的结果是使他们的行为呢，能够在各样的善行上继续的来持守，而所说的话呢，也都是善言，是造就人的好话。课程进行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经文的分享。
金子经过火炼才能保证它的纯度，钢铁经过锻炼才会增加它的强度。这就是为什么神容许患难逼迫存在的原因之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它虽然以苦难忍耐作为背景，所记载的却是喜乐、盼望、圣洁与荣耀。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经文的分享。我们进入到第三章的经文了。在我们的课程大纲的铺排方面呢，是属于第五部分，那题目是请求代祷及再次代祷。所涵盖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到五节。那么在这一部分呢，又分为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请求代祷，经文三章一到二节。第二个小点是表示信任，三章三到四节。最后第三个小点是再次祷告，经文是三章五节。这是为了讲课的讲义方面需要我们做的一些分段。事实上，原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没这些章章节节段段落落的，他没有的。那好，我们就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到二节这个部分。我们了解啊，无论是传教士也好，传道人、牧师或者其他为主做工的人，都切望并且要求他们的支持者、他们的门徒、他们的朋友或是他们的代祷者为他们做守望的祷告，这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希望的，都甚至要要求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那么因此呢，当使徒保罗讲明了他为这些信徒们来祷告之后，转过头来，保罗也要求弟兄姊妹为他来祷告。保罗以最后这个词来作为一个开始，那在中文的翻译上面呢，是说我还有话说，但事实上保罗的意思是说，最后面呢这个部分，我除了教导弟兄姊妹你们的一些真理，我更需要你们为我祷告。这个字成为保罗要求信徒为他祷告的一个起头用语，这个意思是说信已经讲到后头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教导他需要讲的，可是在讲之前他想到是要为他祷告。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呢？因为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这里面有几个意思，一般讲是但愿福音具有一个得胜的经历，特殊的呢是保罗强调了快快行开，是不仅迅速的能够进展，而且也有不受拦阻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得着荣耀呢，可能是指那些接受福音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显出来因着福音改变的能力，做那美好的见证。而这种进展和得胜，就像当年主的道理得以传到帖撒罗尼迦人当中一样的。所以呢，保罗说请为我祷告，让传福音的这个大能能够显明出来，正如显明在帖撒罗尼迦城市一样， 显明在信徒的当中。事实上，使徒保罗也实在需要信徒们为他祷告。一般弟兄姐妹呢，是不会了解到传福音的人，这些传教士是多么的依赖神的儿女为他们代祷。要知道，一个传道人或者圣经教导者、宣教士，他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来讲解神的话语，在为主的话正道的当中，他们不但要和那些听到的人彼此有一个互动，甚至呢要讲解的清楚，有一种好像明着的一种征战，因为要告诉你什么，要知道什么。同样的，在另外一个不明的地方，是一个黑暗权势的一种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撒旦正要拦阻这些讲解的人，让他们讲的让别人听不到，听不清楚。所以呢，明的是跟听到的人有一种互动，好像有一个拉锯。暗着呢，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正是魔鬼撒旦的权势想要让我们说的不清不楚，讲的不明不白。那么保罗要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为他的主做一点工作，那正在做工的当中，正是处于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如果没有代祷者为他征战，他就是孤军奋斗，这非常危险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孤军作战而且获得胜利的，因为势单力薄。从来没有一个传道人说，我不需要别人为我祷告，我凭我自己的能力就可以胜过。同样的，保罗要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我们所有的在讲课的、在教导的传道人也都希望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好，所以在讲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原则上云牧师我同样的邀请在正道分解收听的肢体们为我们祷告，为所有的讲员祷告，让我们领悟的清楚，让我们说的明白，也让我们胜过恶者的攻击。保罗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神给他许多特殊的属灵的恩赐，也呼召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但保罗他很清楚，他不能独自完成这件事，他需要众圣徒为他祷告。我们看到保罗不仅仅在这里要求信徒为他祷告，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他都会要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就是这个道理。接着我们看，保罗不仅仅要信徒们为他传福音的事上祷告，并且呢，他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所以使徒保罗期盼这些信徒们为他祷告的第二个目的，是求神挪去他们遭受无理之人的这些恶人的手，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甚至拦阻他们传福音。所以这是相对应的，一个呢是让主的道理能够快快的行开，第二个呢就是把拦阻的这些障碍能够挪去。我们要知道，保罗在传福音当中所遭遇到的敌对的势力，正如他在信中所写的，是那样的严厉，那样的激烈。反对保罗的这些势力呢，保罗用无理之人来形容，不仅仅说是无理之人，还加上一个恶人。这个恶是什么呢？是邪恶或者凶恶的意思。也就是拦阻敌对保罗传福音的人，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心术是邪恶的。这也可能指着在哥林多那一帮正在逼迫保罗的人，一路就在追杀他，一路就是在抵挡他。他们用苦毒的憎恨对保罗做出种种的反对和攻击。事实上，这群人对保罗的反对理由就是他们对福音的弃绝，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做弥赛亚，做他们的救主。那么这样子一个反对呢，其实也就是反对得救的真理。因此保罗在后面说，人不都是有信心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三到四节，按着课程的大纲是进入到第五部分的第二小点，标题是表示信任。保罗在这里先提醒说，主是信实的。确实啊，人往往很多事不够信实，包含我们做神儿女的信徒们，有的时候答应人家了，但做不到，让别人失望了。这样情况我们常常会发生，但是呢， 神是信实的。所以保罗提醒信徒说，神是信实的，神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虽然保罗自己遭遇到难处，但是请求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遭遇难处呢，保罗同样为他们守望，而且坚固他们信心，说神是信实的，我们要倚靠主。在第四节说，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所以保罗对于信徒的信任也是在信靠主，因为知道主赐下能力。如果他只是想说信徒自己有这个能力，那肯定呢信徒没办法的，这些信徒们做不到。所以保罗仍然是倚靠神的信实，相信神供应一切的力量。最后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这个是第五部分的第三小点，标题是再次祷告。这一句很简短的祷告词，却是含有很丰富的内容。保罗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这里涵盖了两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要有爱神的心，不被世上的钱财或是一切的享乐而迷惑了。另外一个有关于基督的忍耐，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解释成说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时候所需要的忍耐，因为由主来引导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有这种耐心。因为由主引导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爱神。所以呢，保罗在最后为他们的祷告是求主帮助他们能够爱神，能够耐心的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今天的分享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2009年电台主题，主爱中华。
金平三宣教师在中国期间，叫他最感动的是看到麻风病人在朝阳下受洗的景象。1927年因在南京发生外侨被杀的事件，他无奈离开中国，但却因意外长埋黄河，住怀安息。
已经为你预备好《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笔记，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的朋友，你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是大方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愿主祝福你，我们下回见。
每一天都有日出日落，虽有时我并没有看见，每一天都有日出日落，每一天神他正在工作，虽有时我并没有看见，每一天神他正在工作，虽有时不是蓝蓝的天，虽有时不是白白的云，但我要相信仍有日出日落，虽有时并不尽如人意，虽有时并不是很顺利，但我要相信神他正在工作。比格恩其实成为美好，比格恩其实成为美好，神的工作会越来越好。